好，我还没有开始今天的灵修之前，我回答一下一个可能比较实际的问题哈。那个我们有姊妹问我说，什么叫做为义受苦？上次呢，我们提到说，对于一个受苦的人，我们在关怀一定是有他的伤害或苦，或者是一些有受到创伤的人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关心他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把握，唯一让他能够从受苦中得到益处，圣经说得到荣耀，受苦要得到荣耀，哈，这个彼得讲了很多，这个受苦得荣耀，哈，我一让他可以因为受苦而能够赚得一些福分跟荣耀的，就是能够在义里面受苦。当我们去帮助关注一个人的时候，并不代表他不会再受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受苦，我讲过，是因为我们的选择、我们的决定，有时候是别人的连累，有时候是不可抗拒的这种四周围的这个环境，是我没有办法去掌管、掌握的哈。那么这一些苦呢，不见得说我现在呢，我已经被关注了、被关怀了、被辅导了，就以后不再有这些苦，可能会再有，但是我可以转移，可以转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好像把按钮一转，我还是受苦的时候呢，是为义而受苦，而且我必得到荣耀。所以那什么叫做为义受苦？我很难用很短时间来解释，这可能要需要用很多经节一起来理解哈。那我就很简单的，从为义受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反应，从外显的反应来说好了哈。为义受苦呢，我们绝对不会有苦读。如果你是为义受苦的话，那么你不会积存苦读。不是说你所受的那个苦呢，一定是什么样的苦，而是说呢，当你是在义里面受苦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苦读。当我们在义里面受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更依靠神，更靠近神。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心的那个能力会茁壮。怎么样茁壮呢？我们会更有包容，而且呢，我们会更有饶恕。比如说，有一个一对夫妻然后其中有一个配偶呢，对对方有个伤害，不管什么伤害了哈，有很多的亏欠或伤害哈。那么本来呢，这个为这个对方受苦的这个人呢，比如说是我好了，我因为我的丈夫或我的婚姻怎么样为这个受苦哈。那如果我没有神，我不是一个义人，不是因信称义的人，我没有在义的下面受苦的话，那么我所受的苦只有越来越多，而且呢，我会受亏损越来越多，但是如果我是在义里面受苦，好，那么第一个，我有耶稣的同在，我邀请耶稣跟我一起同负一轭，好，耶稣说过，我们是一定要负轭的，但是可以负得轻省，可以负得容易。当我们邀请他跟他同负一轭的时候，那同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跟他有一样的这个速度，一样的表态，也就是温柔谦卑的心。所以，当我耶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你一个人自己受的时候，你很孤独，对不对？那当你有耶稣跟你一起受的时候，就是为义受苦了，就不是苦了。好，耶稣跟你在一起啊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你为义受苦的时候呢，一方面呢，你会在这个为义受苦里面呢，对不起哈，我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什么叫为义受苦哈。刚才讲的是一个反应呢，现在讲说就是跟有耶稣在一起，好，那我愿意受苦的时候呢，我有原则可行，我有神的话语可行，不会说很茫然，不会说好像走着瞧，哈，反正我想暴富，我想怎么样，我自己开路，然后结果会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么愿意受苦的时候，你知道义路有义路的方向，义路有义路的结果。所以呢，我上次重点是说呢，一个我们在关注的对象，如果他受很多的苦伤害的话，那么他现在 来到认识神啊，能够跟耶稣同父一轭，他自己被更新之后呢，他在这个义的下面里面受苦了，因为要走神的路的时候受苦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确定我们以后会有无比的荣耀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好，不会被打的好像就是很沮丧爬不起来，我们是有盼望不会绝望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受苦的唯一的转败为胜的一个按钮就是转过来为义受苦。我们还是会受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里面，特别是在美国这边，我们晓得我们已经要预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了要走义路，我们可能要预备着要受苦。好，那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哈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要先进入我们的这个灵修这个灵修呢，我是特别把重点要放在神的信实。那等一下我们把圣经看过，我讲解后，你就晓得说，这个神的信实跟我们现在在关注人、在辅导人的时候有多么重要。好，诗篇89篇，你可以从里面，你这样一篇把它念下，你就发现说，哎呀，神的信实的那个光辉，那个笃定哈，那个确定，还有他的信实的那个美哈，是怎么样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。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这本圣经的新旧约哈，有约，神与人有约，就是基于神自己的这个信实。而且呢，他的信实呢，他说像那个太阳不动，没有转动的影儿哈。那神的信实一定有一个配对，上次我们提过一个很重要的，不应该说是理念真理哈，就是恩典跟真理是不能分开的啊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很注重真理，我就没有恩典；你也不能说我有很多的恩典，我就不管真理，不可行的哈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配对就是信实跟慈爱，它是分不开的，有没有？常常我们会讲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为什么神会立约？因为神是信实的。一个愿意立约的人一定有一个心说，我要守住啊，我会从头到尾，我会忠诚到底，所以就可以立一个约。事实上我们世上的所有神所设立的人际关系都是一个约，夫妻关系是一个盟约，亲子关系也是一个盟约，一个约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的信实哈，让我们今天用一个很敞开的心，从心里面赞美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个信实的神。那么信实跟慈爱一定在一起。当你说我的神爱我无比哈，我的神那么爱我，爱我船过高深的爱的话，那么里面就是有神的信实，不改变的信实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89篇哈，如果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诗篇89篇哈。一开始这个是以身的这个训诲诗哈，他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。只要慈爱走，信实就在那里，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，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。你会发现这首诗歌是这样子哈，我们一方面有人对神的一个赞美，一方面有神对人的一个宣告。好，这里说我们在赞美神的信实的时候呢，然后神转过来说，所以啊，我就跟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。人跟神之间从起始亚当夏娃犯罪后，可以到今天我们还有盼望，我们还有一个可以信靠的对象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 守约施慈爱，或者说他是慈爱然后永存的信实的一个神，信实哈。哦，我们应该赞美哈，我们常上唱那首歌哈，你信实何伟大，有没有？你的信实好伟大，是我们不能衡量的哈。就像我们在唱这个神的创造这么伟大哈，你真伟大一样，这个信实，当我们看到唱到神自己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也同样在赞美他的属性，就是信实直到永远，他的慈爱直到永远，而且他还跟我们立了约。记得当神立的约的时候，他是不改变的，那是一个盟约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跳到第十四节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哈。这个慈爱跟诚实呢，因为神是全然公义全然的公平的，所以这个慈爱跟诚实，记得哦，信实诚实慈爱，这是一定要连结在一起的哈，也在你的面前就表现出来了，就给我们看到了，给我们领受到了哈。那么如果知道这个的宝贝向你欢呼的，这应该是到16节去了哈，16、17节了哈。那民是有福的，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当我们可以赞美神的信实，我们对神的信实有那么大的一个信任哈，那么大的一个感恩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走在神的光中。意思是说神的信实这个慈爱呢是有光照的，我们走在他的光中，而且呢在16往下看的话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我们是有欢乐的。好，不会说哎呀开始有一些打击啦哈，挫败啦，然后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喜乐的心啦，因为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当我们有神的公义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压制下去的，我们不会被高举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我们力量的荣耀哈，不是我们成我们的能力哈，是我们在用劲的时候，我们在刚强有力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神的荣耀跟我们在一起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是慈爱的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好，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很大的感恩，我们要非常怎么样敞开心来赞美神的信实跟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。所以在92篇的第二节这样说哈，你可以不用看，听我讲就好了哈。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好不好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在早晨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为神的慈爱来感恩，为着神的慈爱来赞美他。好，然后每一天晚上你要休息以前，为神的信实来敬拜他，俯伏在他面前，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如果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属性的神的话，你说他是公义的，我们很希望他马上对于公义能够采取行动的话，如果里面没有慈爱没有信实的话，守住那个约定的话，那就不会那么美了。这里说本为美事，就不会那么美了。那我讲这个神的信实，一方面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仰望，而且真的是赞美感谢他，对我们的神的这个信实跟慈爱的这个永存的信实慈爱的这个属性呢，让我们来俯伏，来赞美他。那我主要的重点是放在我们有神的形象，对不对？那么神的信实跟慈爱呢，来到分给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产生一种叫做忠心。我刚才说过，其实神所设立的人的关系哈，不管是家庭关系、亲子关系、肢体关系，或者是我们看着罪人要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啊，都是在处于一个我们需要立约的状态。等于说呢，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忠诚的心。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如果缺乏忠诚的心，从神领受来的这个形象里面，有没有这个忠诚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啊表现的话，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在关系里面产生问题。你看今天婚姻本来是一个盟约，结果我们看怎么了？啊，很容易很脆弱。父母亲跟孩儿女呢，本来是一个约哈，我生了你，我爱你，神帮我们看作儿女，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以慈爱吸引你。可是我们是有这样对我们的儿女吗？这也是一个约，一个委身，一个忠诚，对于我们的角色，对于一个管家，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我今天是要连着啊，从神的信实到我们的这个啊，我们这个身为管家，今天我所领受的，不管是我的健康、我的时间、我的跟人的关系、我的所有的跟我有拥有的，我都是一个管家。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哈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所提到的哈，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。好，有忠心的管家，圣经有提过善良、忠心，还有有见识跟忠心。好，有时候我们会有用一句话来形容忠心的人，我们说死忠啊，死不知死活的死哈，死掉的死哈，死忠，就是说这个始终呢，可以是好的，也可以是不好的。始终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啊，这个人好像连这样子他也要继续的这样下去，他怎么那么没有觉不就是还反应不过来吗？还这样子始终，或者说呢，他到死忠心都可以哈，两边都可以哈。那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忠心呢，事实上是一个很美的。而且呢，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个忠心呢，是要有里面是要有见识，还要有良善的心才可以表现出来的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忠心会碰到很大的障碍。马上下去，保罗就说了：“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”啊，这么短短的一节，我这里形容说内外夹攻，这个忠心本身最大的一个最有力劲的敌人是什么呢？什么时候我们会这个忠心会被攻倒呢？就是被你们是谁？圈内的人，他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人，对我的弟兄姐妹，我的家人论断。论断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哈。这个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的哈。通常我们讲到论断的时候，就已经有那种伤害，有那种被误解、被伤害，然后被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。第一个是你亲近的人、内圈的人；第二个是被别人、外圈的人不了解你的哈，里面。跟你很亲的人都会论断你，何况是外面不了解我们的人啊。比如说呢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啦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星期天啦要去聚会啦，然后旁边不了解的人呢，那个不信主就说你们怎么每一次有时候邀我们去玩，一起玩哈，家庭一起去玩哈，他说你说不行，我今天是我们的主日哈，我们要去聚会。他们就会论断你说，你们怎么那么的迷信啊，怎么那么的走火入魔哈。这个又不是什么规定哈，他不会了解，他就会有这种论断性。对我们好像感觉我们很傻哈，我们为什么那么傻，为什么人家可以好好的去玩哈，而且也不是常常，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好像被定死了一样，这个都是一个论断啊，被别人。还有一个 这个最难缠的，就是对被自己论断。保罗说，别人会论断我，自己的人也会论断我，然后呢，我自己可能也会论断我自己。但是保罗怎么讲？他说我都拒绝，我都拒绝。不是说别人所讲的不是都不是事实哈。有时候别人在批评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是事实。可是呢，我不会因为这些就阻断我该有的忠心、忠诚的心。哈，这些论断哈，别人或亲近的人，或我自己对自己的论断，常常就会骗我们或误导我们，认为说，哎呀，不要再继续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或者是说呢，可能会越糟糕，啊，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魔鬼要用的一些障碍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个防线，要有一个忧患意识，说当论断来的时候，啊，那等我们现在往下看，我们再来讲论断跟判断不一样哈。里面提到哈，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一个人被亲近的人论断的时候，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好冤枉啊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你把我染黑了，你把我误解得太严重了，我的心意我的好意怎么被你这样的一个曲解呢？这是最严重的。我心里面觉得我没有错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论断我的时候，啊，他说呢，即使我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我面对这个别人的论断或者自己的人的论断的时候呢，我也不能说啊，我是不该得的，啊，你们对我是，就是我不能因为这样称义，啊，即使我认为啊，我认为是没有错，啊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，不对哈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哈，这里判断这个字眼出来了哈，论断是针对人，判断是针对事。那么这个论断跟判断当中呢，有一个很奥妙的一个辨别的一个线索，就是对方是为了要打击你，就是把你的人格，把你这个人呢扣分，还是对方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让你更好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这样讲我们有了解吗？判断是针对人，啊，就是对方呢的目的是为了要批评你这个人，就好像把你打一个不好的分数，或者是指出你的错误，啊，那如果是判断的话，是一个很好的用心，想要对方更好。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判断，如果没有爱的时候，也会变成对别人的论断。所以保罗说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的心很重要，等一下我们会讲，啊，所以他说呢，判断我的乃是主。你看主都不论断我们哦。如果主论断他的门徒的话，有哪一个可以存留到后来啊，变成主的这个忠心的这个使徒的啊，可能早就打退堂鼓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今天神赐给我的，不管是啊，我跟什么的关系，我都是一个管家，是托付我的。那我要尽我的良善，尽我的见识，好好的来应用管理，包括我的健康、我的时间、我的生活、我的对待啊，这个家人、这个关系，都完全都是被托管，而且呢是来啊效忠主人的。我们要有一个忠心，啊，效忠主人之间，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对这个我们所要 服侍的对象，我们所在处理的这个不管是人或事情呢，我们都有一个忠诚的心。这个忠诚的心呢，有时候需要摒除障碍跨过去的，不然很容易就会打退堂鼓。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婚姻里面会产生那么多那么多的裂痕，首先也是论断啊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从来不爱我，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论断嘛。好，那我们往下面看，两个字眼很重要哈。他说，所以呢，时候未到。为什么我们不要论断呢？耶稣讲过啊，对，你们不要论断，免得被人论断，对不对？耶稣讲过哈。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些主耶稣提醒我们的，比如说我们讲过不要心怀不平，讲过了哈，我们谈过了哈。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可能还会提到，比如说不要忧虑啊，不要害怕，然后呢这里提到不要论断，耶稣说不要论断啊。那么这里提到说呢，时候未到。我们判断的太早了，我们论断的太早了。好，其实刚开始可能不是要论断，可是我们太早，我们没有给足够的时间来做一个结论，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从这一句话，我个人就绝对不会高举心理学哈。我们要懂得人的心理没有错，我们都有心理的新的这种科学理念啊，科学的学习哈，有哈。但是基本上呢，人本身是不能懂哈。他说只有神可以哈，就只有主可以哈，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我们真的，我们只能说看起来像这样子，哈。但是呢，只有神他来做主的时候，他才能照出我们心里面的隐情，还有我们的意念。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连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错，我也不能自称为义。那就是为什么大卫祷告说，神啊，鉴察我的心思意念。你都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所以你光照我，让我知道，把那隐而未现的罪，好，让我不要犯那种罪，为了让我好好的走完这一条义路。好，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几点哈，如何能够忠心，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管家，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个被打分数，被论断，还有包括我自己也不要论断我自己啊。我们对孩子常常会讲一些论断的话，我看你不行啊，你就没有这个材料，你就不是这个材料啊。那你知道当你这样一讲的时候呢，或许你从现在来看他的情况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，可是你这样是对他怎么样，对他这个人以后的可能性都把它抹杀了。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讲话的时候，我再提醒一次哈，我不是那一种人文主义的，对孩子是就是怎么样就让他自然成长，让他随心所欲，让他发挥他的这个他的很美的特性，不美的，每一个人生出来都不美的，我们反而要规范他的那个顽梗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能去论断他的未来。就像耶稣选门徒的时候，他没有论断他们，他有判断，啊，但他没有论断，他会讲一句说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就会怎么样？他会这样判断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你告诉我们说，记得只有主可以判断，只有主知道人的隐情，知道人的心意。那我们这个人呢，就尽量的在主面前坦然，让我的心意，让我的隐情呢，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。甚至如果神想要帮助我更新我的心意，要让我看到我的隐情，我都很乐意，因为我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， 一无遮蔽的，什么都没有掩饰的。我常常说哈，这个不是圣经的话，可是我常常在想说，神啊，让我跟你之间没有一点点的阻隔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不管事情怎么发生，我每一天我都很跟神很恳切的说，让我跟你之间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阻隔。当然我们都知道罪会阻隔我们跟神，还有什么不饶恕也会，好，那苦读当然更会，还有呢我们对神的不顺服不信任，这个都会在这介于我们跟神之间都会有一个隔阂在那里。不是神不要靠近我们，不是他的信实没有了，他的慈爱没，不是，是我们就靠不进去。所以这个忠心哈，这个忠心很重要，一个忠诚的委身的心，不让任何的障碍阻隔我们，然后我们很乐意的等候神自己做那一位判断的主。好，所以我这里提了三点啊，让主判断，所以呢我们就不用申冤，因为申冤的在神，问心无愧。你说我做得很好，我才不像哪一个人，那个人怎么没有像我这样子，也不能自义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做得好的话，做得在神面前啊很坦然的话，真的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应该要很高兴啊，要把这种恩典分享给人啊。再来呢，我们的隐情，我们的心意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不要老是要去追究我到底怎么了，这样的话你就对自己有论断啊。不用，你就按着神的话，神叫你怎么做你就去做就好了。我们不用，我所以我常常跟这个辅导的时候，常常跟啊我的啊就是弟兄姐妹讲，我说哈啊，不要又当病人又当医生。当我们又当病人又当医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去自己要想一些法子，或者是我们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会这样，就我好像在扮演那个医生的角色，我病人就是病人啊。所以我的隐情，我的心意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要以为我可以诊断我自己的意思就这样，不然的话你就论断你自己啊。好，那么就在这里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，也是让我们刚才我们说神的信实，让我们确要，让我们感谢，让我们啊赞美他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如果人有忠心的话，我们看哈第四章第五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哈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好，最后那一句是我的结论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圣经里面提到忠心的仆人是得到主人称赞的仆人管家，好，然后我们的信心得到神的称赞。你想想看，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说神称赞我们的时候，那种奖赏何等的大。我们天上的父亲，其实儿女们都有一种渴慕哈，渴慕自己的父亲对自己肯定，渴慕我们的父亲对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啊悦纳我们的心啊。那我们的天父说，只要你忠心，他不看你的才能，他不看你的成败，他只看我们有没有忠心。所以这个忠心呢，是我们本身，我们这个要关注人，要辅导人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力量，我们需要有忠心，有忠心就一定会有慈爱，记得哈，这是神形象的一个反射，哈，好像他是太阳，我们是月亮一样哈。他有信实，我们有忠心；他有慈爱，我们有仁慈。好，我们对人有这个怜悯的心。好，这个是我今天的灵修。哈，所以呢，特别就把这个神的这个信实跟慈爱、公平、公义，你可以把整章看过哈，你会领受很多，很丰富哈。神的这个信实实在是太伟大了，太奇妙了哈。那如果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，或者是以前呢， 没有去享受到，应该这样讲了哈。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可是有时候很多人就没有办法享受啊，常常感觉自己没有爱，就像孤儿心态一样。那神的信实常让我们感觉不公义、不公平啊。我们光是看着神的信实，光是看着那个没有移动的那个太阳，我们实在是无可比的一种感恩跟赞美。然后呢，也让我们因着这样有一个忠诚至死不渝的这个心，不管走到什么情况下面，不管碰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击，我们都可以跨过去，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要？
我问一个问题，师母，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问题，就是说论判断若没爱也会变成论断，是有可能会变成论断，还是一定会变成论断？你刚才提了这一句，我觉得蛮有提示的。
等一下哈，我这个我的话哈，我这句话是我的话哈，是我的我的这种理性的，但是绝对的哈。但我想一下哈，我讲一下，一个判断如果没有爱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说它不会有功效。
OK，
等于说跟那个人就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有爱可以去感化，只有爱会产生功效。好
，OK，
那我可能不是要去论断他这个人，但是对方有可能会接受成论断。比如那对方的那个成熟度还没有到可以接受批评嘛？好，那。讲的批评的话，我现在有的是批评的，有的是一个打，就好像我们跟他做一个评论这样哈，不一定都是坏啊，就好像说哦，你这个如果做的怎么样可以好一点，类似这样的哈，比如说做事情，针对事情啊，那如果说我讲的时候，那我心里面对他是没有爱的话，那对方如果承受度刚好也不够的话，有可能会对他是一个否定。跟论断，我不是有意的哈，所以他会不会一定会变成论断啊？我不能这样说啊，应该这样，你的判断如果没有爱的话啊，是没有功效的，而且有可能会转向论断。
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判断是在论断跟判断之间，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辨别线索之外，就是是不是打击，或者是凭耐心说诚实话，等于说如果我。认为我在判断，但是你里面没有爱，很可能就不是真正的是判断，而是论断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如果判断缺乏爱，
我可以这样讲啊，因为呢，当我们要说一句话的时候哈，如果针对事情，完全针对事情，比如主管在跟他的雇员讲啊，那就等于说呢，当然他讲话的口气，他那个都有关系了，比如说我讲的是事实，可他很凶，那就不一样啦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样
就算是说在家庭关系里，比如说就算在家庭关系里，就算你讲的是事实，但是如果你是带着一种比如说对方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让我不方便，或者是没有达到我的期待，你说出来的话如果是没有爱的话，其实你自己并不是说你觉得你在说事情，有可能就算你有可能你并不是真的是在判断，因为你没有可以等于说如果判断你觉得你在判断，但是如果你里边没有存着爱，没有存着温柔，我也可以说爱和温柔是相关的，让对方只感觉到那种
是的
压力的话，那等于说就是一种论断，对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常常哈、哦、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一个怎么样呢？你不应该这样子，或者是你应该要怎么做？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应该怎么做，他不应该怎么做，那我们可能就是落在这个论断的一个问题里面了。
就是或者他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或者是不应该，或者说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或者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就是因为你脑子里面，所以这种其实就是一种论断的态度，会等于说论断可以是一种习惯模式，是不是
啊？
或者是一种常态？有些人是不是就是一种
我认为是我们对性里面的一种病态，可以这样讲。
OK， 好，谢谢。
我这样哈，我对我的孩子哈。我学习这样子哈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要跟他定罪以前，跟他定他的问题，就是要处罚之前，我一定要搞清楚嘛哈。 那我就会看年纪的哈、啊，那在某一个年纪他已经可以理解，而且呢就是说有给他一定的一个尺度来跟他用讨论式的时候呢、嗯、那我就跟他说，你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有这种用意，我会这样问他，我先问他给他做一个让他自己回答我，
嗯，
好、啊，我会有这样，不会说，不会一下子就说你就是这样，哈、啊，你不应该这样。那我可能会跟他说，是不是你有什么情况？所以呢，就我们帮，因为大人比较成熟嘛，我们会看到那个情况是怎么样，哈、嗯啊，我们不是帮他找借口哦，而是让他去看到说，我有这个原因，所以做出那个结果，那结果还是要受处罚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去表达，他是不是这样？我觉得这样对孩子的话也是一个醒思呀。我比较这个方法。嗯，
常常说有人会说一句话，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呢？这种话是不是已经是有点论断的意思在里面？
那就看关系了哈。那个用语本身呢，跟习惯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的时候用语的本身呢没有那个意思，也有这种情况了，哈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一说别人都不会这样，只有你会这样啊！那敏感的人就会伤害了。那、不敏感的，可能我们都听习惯了嘛。好、那就好、呀。所以这个可能是看我们的那个抵抗力哈。
对可能有不单单是话语，人家不是说吗？只有30%是你的词，实际上你的表情、你的声调，就是脸色都能够感觉出来。
是的，
谢谢，
语气，对，好的，还有吗？我们等一下也会用一个实例哈，就是被论断的实例来讨论一下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？
刚才师母说，判断如果没有爱，就容易变成论断了哈。
好哈，
那如果说我们只是两个人在判断一件事情，就是照着个人的
在讨论一件事情上，
是在判断哈、
嗯
哦，判断这个事情的会变化怎么样，会成怎么样？
嗯哼，
出发点没有什么爱或不爱，只是照着个人理解的或个人的、嗯。哦，知识经验也好，在判断。
嗯哼，
那这样两个人的判断，为什么有时候会变成争执呢？
你说两个人在讨论到意见不同的意思吗？
是。
啊哈，变成争执哦。因为意见不同嘛，看法不同嘛，啊、大家都要坚持意见呢，是吧？那其实我们都不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一些原委都不知道了，刚才不讲了我们的那个隐情还有那个不知道、
不过我们譬如我如果说跟人谈论我们在判断这个时事或怎么样，但是只是讲出我的观点并没有但是为什么对方就觉得说很不高兴，这样好像当然两个不同的立场这样、我最近有一点那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那这种判断当然我们没有什么爱的成分在里面了，我们是在判断一件事情。
我想是跟刚才那个刘磊谈到的有一点点关系哈，就说当你跟他谈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可能对方的理解度跟承受度哈，会把它转成是对他人、对人是对事，有可能会这样子。等于说这个事情的讨论呢，这个本来要解决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但是呢，这个在讲意见的时候呢，英文说 take personal， 把它拿来当做你对我的成见
攻击，
对。变成对人的一把他自己拿过来，其实或许你没有，但是对方呢就没有那种啊。那通常这种时候呢，我个人啊，我不晓得等一下其他看有没有人要表达，我个人是这样子，如果说 这样子的话，既然没有成效，我只是我有做表达了哈，那我可能宁可就等着，先等着，就不用啊。如果你知道了解了，了解说哎呀，大概有这种情况哈，会变成这样的话，那先不要，免得呢到后来就更没有作用了。
是，我就是后来就不提，但是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，他也知道我们是在讨论事情。
嗯哼，
我敢肯定说他没有认为我是在对他的人身攻击也好，或是对他的是，但是为什么就是只是意见不同，我们在判断这个事情。我觉得说我们应该都可以用客观的立场来沟通，那平常我们也都很能沟通的。那为什么对某件事情齁，就是齁说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好，怎么重大，为什么虽然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听听别人的意见？我只是一直在思考，是我表达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姐妹讲的，是我们的言语啦，我们的肢体语言啦，我们的声调，我们什么不是这样呢？我就是在思考啦，不然怎么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判断没有爱，但我们常常判断，有时候判断一件事情并不是说对有什么爱的成分在里面齁。
嗯，
但是
我了解。
就是因为我们互相判断，就是互相去在判断的中间，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结论，有时候就是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嘛。
这个问题哈，你这个实际的问题有没有权柄关系，有没有上下关系，还是处于这种就是比较
有
的哈哈
有
那有可能是如果对方是上了哈，你是下了哈，我是这样猜想了哈，那么可能对方的亮度不够大。就是没有那种能力去接受不同的意见，也有这样的人。这样我们常说齁，人事要分开齁，你想一想齁，有可能人事分开吗？如果人事可以分开，保罗就不用说用爱心说诚实。我认为人事要真的分开是一个理想啦。是一个理想，有的人可以说我讨论事情我不管人怎么想，那也是只是不管人怎么感受而已啊，对不对啊？我认为人事是不分开的，分不开的，其他来看有什么意见。
是老师说是不是比我有权威，老师说我就说实话，是我的儿子啦。那我儿子他平常
下是吧？你上他是 OK。
我儿子他平常就是很贴心的。那我们在组里，他的信仰也很好，我们很能沟通。
嗯哼。
但是最近，当我们讨论一件事情，就时事啦，跟时事有关系的，那观点不同的时候，哇，他的反应就是，怎么讲我也不是。就是哎呀，让我觉得说怎么会这种反应呢？
那个真理的
是我们
真理的根基不一样，
真理的根基不一样，
一样，嗯，呀，属灵的成熟度，真理的根基不一样，
嗯，但是我们平常都很沟通，都沟得通哎。
保罗也说哈，保罗也说，他说。就是到一个地步呢，就不要争辩，不要产生争辩。
对对，我后来我就不要了。那他也说，妈，即便我们观点不同，我还是爱你的。但是就是说，只要提到那件事情，他就很反应比较激烈，这样从来没有这样。 对，所以我在思考到底是我出了问题还是他有问题。
我想哈，这个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了，我认为呢，在灵里面如果没有办法通的话哈，是不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的了。啊，你说其他的啊，可能你们的好，你们有沟通，你们有这个过去的培养什么，这个都练习得很好哈。但是来到这种自主的观念哈的时候呢，我是认为是跟我们的属灵成熟度还有我们的真理根基的问题。那还有当你比他成熟的时候，那你就有些时候哈，你跟他的爱心是处在平的位置，你不会想说哦我是上面我要压你，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一个比他成熟的人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拉拔的一个力量在那里。我们需要引导，需要拉拔他。啊哈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虽然说我不会用一个全病性的东西来压你，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就把自己的高度降下来。所以这是一个智慧问题。
是，我有几次就是想要引导他，就是像你讲的拉拔，但是当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，就是会总是不幸结束了。就是很短的很短，也没有深入的讨论，没有机会让我深入的讨论，就是他的反应比较那个。后来我就说那我们就不要为这个事情争论了。那个我相信交给神交给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最后事情会彰显的，神的公义会彰显。那这一点他就 agree 了。这点他有同意。
成熟度了，承受度跟成熟度了有关系。
OK。
那你跟他讲也不是要变个输赢嘛，对不对？只是说我要表达。我表达，我表达了，你也表达了，而且你儿子也很大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。好，我们再请一位好吗？还有吗？那我就要继续下去咯。
师母。刚才你讲到那个判断和论断，人就是说人和事不能分开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你虽然是理想状态人和事分开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觉得那个真的是很难做到。但是您刚才有讲到说论断呢是比较对事，判断呢
对人
论断是
对
人，判断是对事。那这个跟刚才您讲的这个
判断不应该说对事了，判断是一个很中肯的一个意见，
对情况，
比如说我该什么时候不要出去，太阳很大这是一个判断嘛，对不对那基本上是比较会针对事情呢，比较会针对一个有事情的表现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去做一个判断，这样
可不可以这样说？
但是不纯粹说都是事情。
OK， 我觉得如果是判断的话呢，可不可以？这样讲就是说不是很 emo， 不会有很大的情绪，不会给对方有就是说有很大的压力，就是说会比较就是客观让就是如果是判断的话，我想那个情绪不会很强壮，就是让对方感到有压力，会不会可不可以这样讲，这样的观察
判断比较理性了，比较不是感性，比较理性的表达，是的，
好，
是的，
谢谢。
那当对方没有接受的时候，我也不会怎么样，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意见，就是这样，
不会声音上升，
是的，
谢谢
圣经上。